李鹏到这边前来思想到，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或者神在我们身上所言语的定规，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是应该如何的。我就愿意和大家一同来思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一同说这一点好不好？因为我们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田地两个字在中文中翻译不是太合适，因为如果是田地的话，不过是地上的泥土。但是在原文的里面，能知道那个田地中的那一些农作物。照着中文圣经一般的习惯，乃是放着庄稼，放着庄稼。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庄稼，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如果我们去读整个第三章的话，会发现这一句的话是把第三章前面半章和后面上半章刚刚集中起来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讲到我们是神耕种的庄稼，第十一节到了末了是讲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当然我今天来这个时间能够把两件事情和大家一同就来分享，所以我想我只能够来提到头上半句话。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活着，到底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能否蒙到神的悦纳，能否在神所定规的心意的里面积蓄与长进。我想首先的问题要问和神来恩待我们的时候，在神心目中把我们当作什么。我前些日子在有位弟兄家里面看到一本书叫剑桥道理，我不知道你们看见了没有，就赵志帆先生所讲的所写的。赵志帆先生是在 Houston 一个学校做教授，他有一个机会有科学会送他到英国可以去进修一年，所以他就到了伦敦的 Cambridge 去。在那一本书的里面就讲到他的 Cambridge 里面最近是他这个帮助的，是吃了晚上的时候在餐厅里头聊天，大家喝点咖啡喝点茶东聊西聊的聊天。他说你不知道坐在你旁边的可能是世界闻名的考古家，你也不知道第二天碰见一个世界著名的音乐家，碰来碰去都不知道的，大家是天南地北各方面聊的。那他们有一次他在晚上聊天的时候碰到一个教育家，这个教育家他在谈起教育的方式，这个教育家就说了一句很厉害批评的话，他说你们当教育你把学生当作化学品，有了化学变化而把它固定起来的。他说我们办教育是把学生当作一个植物让它长大起来的。我想这句话你跟我说什么什么，你看哈，他真正的教育不是一种惯性的，真正的教育是把每一个人原有的天分栽培而赡养出来的，这样不过是地上的事。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哥林多前书三章里的话，主在我们的身上对我们的对待 并不是把我们当成化学的元素放在一起了，就我们固定下来了。主要拯救我们的时候，那是把我们当作一种植物，而经过它的耕种，然后慢慢的长大起来了，才能够开花，才能够结果，才能够叫树神这种荣耀。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主所说的两句话，一句就是我们是神所耕种的庄稼，一句就是我们神所建造的房屋。耕种的庄稼，我想我们都知道啊，是种的以后结果的，建造的房屋那是种的让主人在里面居住的。所以神给我们蒙恩人的生长，甚至一直把这两件事作为他施恩给我们的目标。这也不光是目标问题，也是等于施恩给我们的方式，施恩给我们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蒙到主的恩典的时候，到底今后的神的一个生活应该是如何的？我恐怕大家能够注意的，我们蒙恩得救了，受浸并不是我们所基督徒毕业，受浸不过是我们基督徒的热血开始。而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除了我们话坚决不能要做的，乃是要求我们这个人像一个植物一样的渐渐的长大，以至于结出果子来，叫树神的荣耀。在这件事情的里面，我有几个感想愿意和大家分享的。头一件的事情，请我们绝对的清楚，我们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的完全是生命的问题，并不是道理的问题。你要知道地上所有的活动，特别政治的那些的活动，乃是重在一种的道理，重在一种的主义，或者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的想法，或者是政治方面的一种的体系，根据他们所想出来的那一种经济的方式或者政治的体系，他说能够把人类，就是把你这一个的民族带到更高的生活水准的里面，这第二人就起来一同做政治的活动，你搞革命也好，你搞改革也好，他总是从他思想中而出来的。这一种的思想特别在最近几十年来了，可以说是人知识上的爆炸的时期，现在的人非常重在知识上的那些道理，只要把道理都讲服了，人就可以跟得上去了。孙中山先生做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在共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用这个方法，他是先用主义来给人传讲，把人讲的幸福了，然后把整个的人就投身在其中了。现在我们的基督，我们做的注意，我们的经验学就绝不用这样。我们确定要聚会的道，我们信主了之后，单单重在圣经真理的了解，重在对圣经的认识，以为说我们只要把圣经读了明白了，把圣经懂得的够多的了，我就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了。是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需要把圣经好好读懂，但是单单把圣经读懂并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灵知上懂得了好多，但是我们这一个人仍然会留在极其幼稚和极其软弱的光景。只不过有一个结果会发生， 你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配不上你的思想，你的生活配不上你所知道的基督徒那应该的真理或者那一些道理，而是你良心的时候你忽略重点这种当时是压垮了不能够好好的往前而去。现在这种姊妹主要带领我们不是把我们放在一种种主义一种种道理那一个规模里面，然后就我们在其中好好的往前去。今天在美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查经班起来，我自己心中有非常喜乐的见识，是神的的确确这个圣灵动了善功的。没有什么人在那里做工作人在那开荒，没有什么传道的人在那负责，乃是弟兄姊妹自己站在自己的脚上在神里面往前去。第二点，今天查经班能够蒙福的，与在二十多年前中国那个神爷在大学身上有些好的功德，而今天这个还是蒙福的，或者蒙福比那个都更多的，有一个原因，就差不多各地的查经班都以读圣经为中心的。虽然查经班里头也免不了有一些查经班重在社交，重在因为我们到美国来大家都孤单，不容易碰到中国的人在一起有一点社交的活动，但是按大体来说的查经班以读经为中心的。即使圣经读了不太懂得，即使圣经所领受的不多，但到底不会太离了方寸的，总还在神的话语的那一个根基的里面，就是好的一点事。但是另外一点我有担心的，我就怕那个弟兄姊妹到美国去来读书的，理智上的活动很自然，理智上的反应也比较敏锐，所以一来到查经班中的时候，是仅仅用人的理智去了解圣经的真理，也很容易能够了解，也很容易记得。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带领我们不是叫我们把一个学校拿低贵的，主带领我们乃是把我们当作一根跟庄稼渐渐的长大的。所以学问也好，知识也好，圣经的真理也好，那是神就供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的参考。像你要开车的话呢，你必须一张地图叫你知道还有怎么走法，哪个地方有转弯的。那这个并不等于你地图看明白了你就到了目的地了，你还必须要开车，不过根据他的 instruction 而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上所给我们带领最主要的一件事并不是理智的，主要的一件事那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了之后，就我们自自然然兴趣爱好改变了，就我们自自然然在里头过这一种喜乐，里头这一种平安，自自然然就我们会经历它一种的能力在我们里头发现，然后就我们胜过一些罪恶，胜过在地上一些喜爱。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神带领我们的不是在于理智上的讲解，神带领我们的是把我们当成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不管是怎样，只有带领我们一个蒙恩的人，不光是在理智的里面，只有带领我们蒙恩的人，也不太重在外面的形式，或者外面的规模。如果按照我们找凭着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人都喜欢大规模的，我们人都喜欢热闹的，都喜欢外面新增的，越规模大 越是热闹，越是兴奋，人呢越是涌进来的。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带领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这回事。我这一次来，我才知道你们查经班的人数减少，十几位弟兄姊妹毕业离开了，是吧？我以前来过几次了，今天可以说人是最少的。但是我并不是因为人少了，我觉得在中间体的光景就不行了。我并不是因为人少了而不愿意到弟兄姊妹中间来了。我所是要的是什么？就是今天只有三五个人，而我们倒在斗火炼林里面的。我们的里头和族之间的生命的光景是新鲜和活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三五个人，我们仍然能够这个主宰着，仍然能够里头这个喜乐，仍然能够举个汇报，都是非常的宝贝。我记得当我刚刚蒙恩的时候，我还在初中读书，我以后过了半年转到了上海一个聚会，就是初中六十代的一个聚会。那么在那个聚会的里面，我正是小喽啰，四五六岁的小孩子，是吧？差不多年纪都有很大的。那个教会中间，对着我们这样年轻的人呢，初中的学生呢，和高中学生没有人管我们。教会中间有青年聚会，青年聚会所参加的成员都是大学生，对我们初中的中学生呢，根本没有份的。那到以后呢，在教会中间发现呢，还有几个四五个都是初中的，所以我们这四五个人呢，自己就组在一个聚会。啊，也没有什么正式什么什么会什么会都没有的，我们大家就约定了，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下了课了，从学校里面就到了聚会的地方，我们就用了一个小的房间，我们不过就四个人五个人，多一点就六个七个，少一点有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两个三个，我们就这样，我们就挂着人的，哎呀，我们有这种唱诗，我们有祷告，有时候提一点这些日子圣经中所得的领会的，或者我们提一点，而且这一些时遇见到的试探和遇见到难处，反正一个只是恩典而把它引过去。虽然我这样的聚会，在我自己的经历中维持了两年多或者三年时间，但这种聚会，当我再一来回想这段光景的时候，我以前还觉得非常的可能人是三个，是四个。真的外面根本一定没有的，但是我们是主动一点，我们一同来的一起的时候，乃是正在我们灵里头活在生命中，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那所有的任何的表现，任何的感觉，在这里是大的一种分享，大的一种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这一组带领我们的，乃是把生命赐给我们，而并不是在于外面的规模、外面的人数。如果你提到那个生命的问题的话，实在我相信，在我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身上都能够很清楚的过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经历的里面，对于这位神的认识到底牢靠的重点在哪里，或者说你对这一位的主，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了，你是这样的信奉他了，在你身上最深刻的印象在哪里？什么因素一直保守着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几年下来是活在他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经历是如何，就是我个人和我所接触的基督徒中间，大部分有大部分，这个大部分可以说90%以上，乃是有基督徒的婚姻了，发现自己有罪，因为发现自己有罪而心灵里头痛苦，在神面前给人认罪祷告，这是我主耶稣所具有的，他的盼望是什么呢？他的盼望是一个能够尽这个赦免的一个人，能够叫我脱离了罪恶的刑罚，能够叫我享受了赦罪的平安， 能不给我免去了这个最后的审判，我的心愿就够了，这就够了。那么很稀奇一件事，人是为了罪而到神那去认罪祷告的，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但是我们这样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却不知不觉的发现我们的心里头多了一个东西。我们发现不光是我的罪这个罪了，那是我今后生活行动的里头，我有另外一种兴趣，我另外一种的爱好。但我如果不照他的心而活着的话，他里头一种禁止的，他的我里头是成了一个活的一个活的人人物，他的我里头是给我有指点的，他的我里头是给我有感觉的，他的我里头会供给我能力的。我就发现这不光是我这个的圣灵的问题，那是我里头生命感化过来的，就是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想想看，等到刚刚蒙恩的句可能不能够像我讲的这么的清楚过来了，但是我绝对相信在你蒙恩的时候就遇到这个。所以我自己知道，我信主二十几年来了，到今天有的时候我遇见有一些人查经班都摸到了，来他在查经班已经有一年半年多了，很羡慕的，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林先生啊，我真是很羡慕你们基督徒这种热心，你们基督徒这种满的喜乐，你基督徒人也满的慈爱，这一种的光景，但是我摸到摸了这么久了，我就是没有。那个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够相信这这个门怎么进去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没办法帮他，我没办法帮他，我没办法用理论来跟他讲，把他讲明白了，他就是了。我没办法，我没办法给他去参加我们的组织，签了个字，合同已经写好了，他就成为我们的 member 了。没办法，这是这样所做的。我知道一件什么事呢？在这个场合中间，我总是花去做一些事，我就告诉他说，从天道基督教中可能来往也好，道理也好，看书也好，或者在查经当中聚会也好，你什么时候你都受到一些感动的？那不是有，有个好多都有感动的。我说你要听一个事情，当你有感动的时候，就照着你的感动来祷告，不要有了感动用脑子去分析分析，去思想思想，去分辨分辨，这个感动我出于我自己心理作用啊，或者人家情绪浮动啊，不是这样的。你照着你的感动，你知道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三章就怎么说？风随着一起吹，人听着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们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对不对？我们这一个人从圣灵中怎么生发呢？主要是有个非常浅显也非常合适的比方，从圣灵中的乃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了，好像你进了风吹一样的，你风吹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从哪里吹过来，吹过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风吹在我身上了，圣灵怎么感动我的？感动我，你们感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但我总是有圣灵感动在我身上，像跟欺负我一样的。到这个时候啊，就有圣灵的生理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你就随着圣灵的感动，而且进入起来祷告，来求告他，来接受他，下面的故事就现在这种姊妹，我发现有好几位就是听着我这一点的劝的，正到以后的感动中间呢，他肯也祷告的，以后有故事自自然然给他听了好很多。那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我怕大家知道，神带领我们是把我们当作一个圣母，神带领我们并不是把我们带成一个当成一个玩具，神带领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搞这个规模，好像他自己心中夸耀夸耀，神带领我们 那是绑着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点的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清楚的话呢，我们就会调整我们的即神面前的生活，那是注重到那个圣灵在我们里头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感觉，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兴趣和爱好，给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就凭着真正的生命活在生命。这是一点。第二点，主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一种的生物，乃是一种的神所耕种的一个田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光是有了生命了，而这一个生命是必须要渐渐渐渐长大的。一个垃圾你去看它的时候，它最有小小的一个脸，但是你如果从一个植物家的眼光去看，你会看见这一个垃圾的里头会包括到有两三尺高的一个杆子，包括到有很青绿颜色的叶子，包括到以后开的小花，包括到以后结的穗子，可能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你看的不过是几分大的一个连麦子，很小。但你如果懂得的话，你会知道这一个麦子里头包括这么高的这个长大出来的，这是会30倍、60倍的水出来的。一个做农夫的人，他很宝贝那一些籽粒，因为是什么？他把这些籽粒好好的收藏起来了，再把它放在田地的里头来，把它耕种的话，过了4、5个月的时候，你会看见整个的发芽出来了，开花了，结果了，上说结果的，应该说增加几个，增加了几十倍以后的，增加100倍的还大。但弟兄姊妹呀，你就会看见，这个农夫的人不光宝贝这一个籽粒，他并且是好好的耕种这个庄稼的，为着就是他内在里的所包含的东西都能够生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救了我们，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也太伟大了。在神的眼光中看，不过我们这个人免去死亡了，不再用死在过患这20多年一个人了，在神的眼光中看，他们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救了。而这一个神在我们里做了我们生命的时候，在神眼光中看，是要把他神性中的美德，他自己的荣耀，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丰丰富富的表现出来的，叫神可以收割。我取得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发现了神在我们上的盼望太大，神在我们是托付太大。你比方说，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对门徒们怎么说？你们的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主。我昨天对说，主啊，你自己亲自到地上来，33年半的工作，你所做工的不过是犹太地。你要说这个叫门徒了，要从犹太全地了、撒玛利亚了，还要到地极做见证了，这一个差别太大了，是吧？你这个告诉彼得，在你自己的学校里头好好做见证，做乖乖的，做正经的，那么彼得好像还能够做得到。你派雅各，你到耶路撒冷去，你派约翰，你到加利去，那么我把这个成绩交给你了，能做得好做得好还不知道了。他怎么会要把这一帮软弱的在做定时的时候都逃走的那一帮的人，能够托付他一个的托付所，要做这种直到地结呢？主耶稣的约翰福音怎么说？
主耶稣在亚非要离开他们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比我所做的更大的事。”哎呀，我走到这里都没有戏的话，不敢当，不敢当，我当不起。我们怎么能够去做这个比主所做的更大的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有天上的神同等的地位的，他能够吩咐十二个多天到地上来的，他们没做很多的事，我们这些方的人呢，可怜兮兮的一般人，不过是迷失所造，还是重建被败坏的罪恶的里面，能够蒙他的拯救已经大蒙福分了，我们怎么能够承担得起觉得我们上这么大的托付呢？亲爱的勇子们，我刚刚所说这段话好像在我们中国的美德是很谦卑的，但是我知道我这样的话在父神的心目里头他非常难过，因为我们低估了神所赐给我们生命，他是一个宝贝，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认识，在那个小的子粒的里面一会长出两三尺高的一个麦子来的，我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这个粒子粒一定会开花结果到60岁到100岁，所以我是盼望这些子粒了到明年能够长出三个了，我就心满足的了。但是如果你懂得的话，这个子粒的里面要喊叫起来了，你把我小看了，我这个子粒那个地方气质长三粒和四粒的，我长出60岁也长出100岁来了。现在的勇子们呀，神把他这样神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那要把他里头的美德从我们身上表现。如果你去看把使徒们在这最后的这样所表现，我相信连使徒们都不敢相信，彼得能够为着主到底世界上而寻道，约翰或者这样老年冲进了达摩海岛上，而能够让神的心意那么清楚的表现出来，使徒保罗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蒙恩得救呢，到以后他不过就用了他20几年的时间，他把福音一直传到了小亚细亚，传到了马其顿，传到了希腊，传到了罗马，连到以及余宁的全球的里面，他把福音都传进去。我在纽约，我们上一个月有一个家庭聚会，里头有一位的姊妹认识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呢听说他是天主教的，有一次跟他谈谈谈谈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说：“哎，我们埃及有好多基督教天主教的故事啊。”哎，所以那位姊妹就很好奇的心，哎，你能不能有机会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啊，他就答应。然后答应的时候，知道他口袋有没有，所以他要把横幅请来，横幅请来来问我，我说好，如果你讲的这个话的话也可以。所以有一次就把个横幅请来了。原来这个神父不是特斯拉的神父，是奥克巴克，那叫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东正教的。那么这个神父请来了，请来的那一天晚上，他有好多 slide 给我们放，然后给我们一个讲解。在那个 slide 放在里面呢，就讲到在埃及基督徒的光景。他说，埃及基督徒在10几年前统计的时候，一共有了600万。你从埃及的回教国家有600万的基督徒，而他说福音传到埃及去的头一个的人，那是马可福音的马可。我们知道马可本来敢跟着保罗的是吧，跟着保罗的头一次保罗和巴拿巴出来传道上路太苦了，累掉了回家去了。到第二次巴拿巴和保罗也出来的时候，巴拿巴的意思要把马可再带，保罗说这个马可这个人这个年轻人靠不住，不要带，要带他放一回的是吧？这两个人，这个人叫，甚至于起了争论，甚至于保罗和巴拿巴都分开的，就这个窗户的马可，窗户的弟弟叫巴拿巴和保罗吵架了，就这个马可。那这一位马可以后，单枪匹马到了埃及，3年之久，也就是一个人之久，这个马可， 是各方面都很神速了。你给我们看这些那个埃及的那一些的礼拜堂的人，他们是非常尊敬马可，是我马可是在埃及头一个。现在的孔子们，你都没有想到，我们保罗都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身上活着的时候，能够把分传的这么广。保罗都没有想到，他到以后啊，真是能够把他的心意讲解的这么明亮的，在我们2000年之后的基督徒，走的时候还不能完全领受。保罗也不会想到，这个这样一个软弱的马可，以后能够被神所用，能够到埃及去打下了福音的海盗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姊妹，圣彼得刚强吗？圣约翰刚强吗？圣保罗有才干吗？是马可有本领吗？不，乃是在他们里面神的。现在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有个感觉，我到美国已经5年了，在这5年里头，我也常常到后边查经班里去。我每一个月都有10天左右在外面。查经班这里面，有的年纪像你们这样，有的年纪比你们还轻，有的年纪比你们大一点。我一常常到后边查经班去，但是我常常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可能在这个查经班中间，今天有几位弟兄和姊妹，在过5年的时候。在过10年的时候，被主所用远远的超过我被主所用过。可能在这些弟兄姊妹中间，以后可能有一个人像马丁的一样，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可能有一个人就像彼得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不会这么的细节化呀，但是有一个是我印象性的，在过了5年10年之后呢，在美国方面来说的中国基督徒的阵容，就在这一把弟兄姊妹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给你们在高帽子上，你们能够做什么，我绝对不能相信。但是我只看重在弥勒里面的，甚至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大于价值。这个生命的里头有神的能力，这个生命的里头有神的美德，这个生命的里头只要能够把能力发挥出来的，你不知道这个能力会发挥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不知道在这里已经有没有讲过，2-3年前我看见莱斯达斯，莱斯达斯那个还没停开，我们家族订了莱斯达斯。有一次犹太送来什么事来，我一看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吃了一惊。那个封面，来什么的封面上看着一个人呢，很大的一个脸，头上挂着一个小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小人过还是大人过的，是不是有重叠的。到了以后一看的时候，原来是在 North Dakota 里头有一个 National Park， 上面有4个美国的历史的大的人物的石像，你知道啊？说4个的名字我也背不出来了。在这个石像的那个公园里面呢，结果发现有一个石像的脸上长出一棵松树来了，所以他需要有专家从顶上那个绳子挂下去，把这个松树给它拔掉了，知道吗？知道吗？这个小人是真的，这个大人是假的，大人是石刻的，石刻的。所以我就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啊，那篇文章的记载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雷霆的 Park 的里头的负责的人啊，要常常去查看那几个石像的脸上有没有长出树来。因为如果你不去查看的话，可能是小小一个缝，你哪一次风吹的那个泥巴吹上去了，再吹个种子吹上去了，好，它以后就慢慢长出树来了。你如果不去把这个树拔掉的话，那你一定会把整个的石像完全证明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一看就发现这个生命的能力，你确实能看到小小的种子的，是吧？你手指一按把它按碎掉， 但是如果让他生命的能力从他里头有机会发挥出来的话，使他非常的实相能够完全分裂。亲爱的勇士们，你知道这个生命是足以的放光明，他的蛮有能力，这个是能力，把他内在的能力，把他内在所有本性中的荣耀，但迟早要有一天从我们身上把它发挥。但要让这个能力发挥的话，要必须一件事，让神继续不断的耕种给我们。现在如果你知道农夫是怎么样，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劳力的农夫，在人类中间呢，农夫是相当的劳力。就是今天在美国都是许多机械化的了，机械化的耕种的，但你会发现美国的种农业的很少。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对农业农家方面的税特别少。从前偷庄丁的时候，凡是你是种农的，庄丁都不要当兵的。我说你们都知道是你搞这个庄丁，为什么呢？觉得人种完成就往工业跑了，农夫太苦了。现在是机械的，太阳底下就劳苦做，你脑不清楚来个什么灾祸，脑不清楚有什么病有什么菌，哎呀，把整个你吃的东西都把它消灭掉了，都把它毁坏掉了，做农子相当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到中美国的中西部一带去旅行，我一定会有机会到 Illinois 去，或者 Illinois 再往东一点 Ohio 也好，或者更好一点 Illinois 往西一点去也好。哎呀，我会发现美国的农业是非常丰富。我记得有一次从卡邦的一个闹雨南边，稍微一个闹雨的俄斯南边，他应该学完了，我也到尔白纳去了，就在北边一点的，还没到芝加哥。他们会有一个地方开车送我去，大概三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海路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全是绿矿。哎呦，我才知道美国的玉米的出产丰富到什么样程度。但是前面我们也说，有一个景象非常的大，矿地咋这么高？就别说了，黄掉了，反不出那个穗子来，都死掉了。他们告诉我是什么呢？是有一种的生的，一种的细菌，就感染进去。而这个细菌呢，世界不知道。等到矿井长出来了，等于一次左右了，才发现。所以因为那里的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前天的矿井收成呢，捡了好大好大的一块。那么这个事情一来的时候呢，他们几个大学，特别是尔白纳那个学校的里面的，马上要研究到他这样子到底怎么去对付。哎呀，你会知道说农夫的人是好老，要需要细心的栽培，时常不断的浇灌，然后它能够长得好。我们今天从纽约来，在李弟兄家里面，李弟兄爱心用我们吃饭，我们第二次去吃饭，我想你们都认识，我在这里讲比较久。然后他两个儿子，他那个大儿子好顽皮啊，好顽皮，一直都不停的。哎呀，我看他太离开的也好累，在这个地方搞搞搞，慢慢过去，不搞都没有的，一搞搞搞，一直搞起来了。哎呀，做我确实好累，是不是？但是我要庆幸，以我小的是哪一个人都这个样子的啊？可能皮的程度也不同，皮的原则是相同的。啊，你做一个父母是什么呀？从小养育他，从小栽培他。我自己。开动三个男孩，这三个男孩小的时候，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赤足大队。你们台湾来就叫赤足大队，违章建筑的房子啊，政府、市政府有一批的人去拍房子的。哎呀，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啊，叫赤足大队。哎呀，你家还好啊，我家有十几年没有台灯的，有十几年没有花瓶的，有的话包子里面一个礼拜给打掉的，真的，那简直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那个大男孩比较老实，哎，像他的小儿子一样，他这个小的孩子啊，哎，比较斯文一点的。哎呀，我这个第二个从小就顽皮，那个皮的点子就会动不了，精力的充沛，那受不了。哎呀，我小的，我以前呢，我很这个对这个第二个男孩，大气就大了。哎，这个男孩怎么办？是这个样子，你原谅我，慢慢过来的。照着我现在的经验来说，我宁可欢喜皮孩子，过于老实孩子。皮的孩子，他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环境。皮的孩子，他大多是聪明的，不过他的天分没有显明出来就是。如果教养的好，能够把他天分显明出来，可能皮的孩子，但他以后的时候在地上做人方面，这里是另外一回事啊，做人方面的成就会超过老师的孩子。现在就是了，像男人的什么呢？做父母的人要细心的照顾，要把他的需要人带领他。亲爱的用怎么样主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的带领。那么你在这里中用怎么提到的，我们蒙恩的人在神人的今后的生活最要紧的就我们生命有长进的，不是我生命都过几遍了，